第25集，妮可这回彻底沉默了。他知道存活下来的概率，在韦德进行改造的10天里，又有几个病人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折磨，悄无声息地死亡了。夏天突然询问道：你看到了韦德经历的一切，对吗？
嗯。
那你依旧决定就这样做？你我都清楚，你死亡的概率远比你活下来的概率要大得多。那不是我在乎的东西。妮可轻轻地叹了口气，难得的话多了几句。正因为我看到了韦德的所有经历，我才更加确定了我的内心。他是我的目标，是我这段日子的精神信仰。我下定了决心，要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忠于自己的承诺。这样我才能够活下去，而不是像一具行尸走肉。我宁可浑身腐烂地活着，也不愿意乘着这个被人觊觎的躯壳在这个世界上游荡。妮可目光灼灼地看着夏天，一次妥协注定着永久妥协，我不会再退缩哪怕一次。夏天，你答应过我的，帮帮我。说着，妮可双手握住了夏天的右手，很用力捧在了自己的手心。对于一个不怎么愿意表达真实情感的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出格了，非常难以见到的情况。夏天也知道妮可是真真正正做好了准备，只是在这一阶段相处中，夏天不可避免地对妮可有了一些感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手，通过妮可保护自己的情况来看，他对自己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毕竟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名强大的佣兵，是死士，是一头雄狮，而妮可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那看起来高大的身材并不能让他承受得了韦德盛怒下的一拳。然而妮可依旧这样做了，那么妮可对待夏天的态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妮可握紧了夏天的右手，目光灼灼地看着夏天的眼眸，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想要真正的活着。伴随着心电监护仪发出了平稳低沉的长鸣声，夏天面无表情地退开了一步。最终奇迹还是没有发生，这是这里的最后一个病人。夏天无比希望在最后一批病人中起码有一个人能活过来，这样起码能够提高一些存活的概率。但是依旧没有任何奇迹发生。夏天似乎已经感觉到了未来几周之后，躺在病床上那具尸体就是自己的得力助手妮可。妮可面无表情，没有被眼前的景象所打动，指挥着麦克将最后一具尸体搬运出去，默默地开始收拾设备。他好像并没有看到刚刚死去的人一样，一边收拾着一边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理麦克？他知道很多，不能任其离去，让他跟着我们，去我们那里继续当员工吧。夏天想了想，并不打算处决麦克，起码这一段时间里，在夏天的阴影之下，麦克的工作兢兢业业，从没有过哪怕一点马虎。胆小是麦克的弱点，也正好是夏天可以完美利用这一点。这段时间，妮可也终于拿下了一个破烂工厂，却不是在曼哈顿这个繁华似锦的辖区，而是在纽约的西郊。与其说是西郊，倒不如是远离纽约的一个小郡。对于曾经的夏天来说，每当有人提起纽约，夏天都会想到各种各样美好的词汇，仿佛那里就是一个天堂，无比繁荣。但是当夏天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繁华下面隐藏着的贫瘠与落后。就是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摆在了众人眼前，让人看着感到很有趣。夏天解救妮可那次任务的时候，就是在鼎鼎大名的曼哈顿，但是那哈姆莱区并没有让夏天看到什么繁盛的景象。 他的家人你都调查过吗？现在通讯非常发达。妮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开口问道。
等你想起来，全世界都知道这座工厂了。
夏天好笑地看了妮可一眼，说道，阿贾克斯是一个特殊的老板，我们所有能够担心的他都已经做完了。
嗯。
妮可点了点头，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做夏天要求做的事情，听夏天下达的命令，偶尔会有疑问，但从不质疑夏天的话语。这也让夏天更加难过了，因为他真的不愿意这个女人就这样在自己眼前死去。夜色下，夏天一行人开着两台漆黑的大切诺基和一台大型皮卡，三辆车一路离开了这座彻底被废弃的工厂。从一个废弃的工厂转移到另一座破烂工厂，想想也是没谁了。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夏天等人终于来到了新的据点，在麦克的帮助下，一件一件地将不算太多的医疗设备从大皮卡中卸了下来，送往工厂之中。妮可这次却没有上前帮忙，在将两台 SUV 送进车库之后，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别墅的范围，走进了工厂后方的深山老林之中。此行没有终点，也许仅仅是散心，又或许是最后一次看看这些绿色的树叶，感受一下这生机盎然的美好世界。夏天在搬运的过程中看到了独自离去的妮可，也没有开口询问，更加没有阻止。他不知道妮可会在外面待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又或者是一天，两天。但是夏天知道的是，当他回来的那一刻，就证明了他已经彻底做好了准备，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的。
你依旧是这里的员工，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你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这样的身份会让你富足过一辈子的。只要你心中没有杂念，我保证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
在夏天和麦克两人摆放好器械之后，夏天开口看着满头大汗的麦克说道。麦克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嘴里应和着，
好的好的，我明白我明白。
在麦克忙不迭的表忠心时，妮可修长苗条的身影回来了。夏天叹了口气，知道这一切已经无法避免，微微的侧了侧头，示意了一下旁边的病床。妮可没有半分犹豫地走了过来，躺了上去。
去把那几个小房间收拾出来，别来打扰我们。
夏天对麦克说完，转身低头看向妮可，一边将妮可的四肢绑定在病床上，笑了笑。
比我想象的时间要短啊。
只是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已，我知道未来半个月只能在这里度过了。
妮可勉强地微笑了笑，可以看出情绪有些复杂。
别的房间乱得一塌糊涂，这里却让你收拾得干干净净，设备一应俱全，看来你已经迫不及待了。
夏天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了这几天妮可为自己精心准备的环境。这是一个占地面积大约200多平米的破烂建筑，上下两层，墙壁斑驳，屋脊斑斑的，让人看着有些担心什么时候会轰塌下来。看起来已经废弃很久了，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涂鸦，鬼知道这里经历了些什么。这里距离郡县中心很远，倒是符合夏天安静的标准。
妮可抿了抿嘴，没有说话。
你知道你在我身边制作变种人同样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些变种人在未来也可以帮助你完成梦想，你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夏天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企图挽救自己的助手，他真的害怕妮可的死亡，他并不认为自己会再找到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了。
虽然夏天也知道他这是在自欺欺人。
妮可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看向了夏天左手上的输液针头。夏天点了点头，不再磨蹭了。他也不想做一个不守承诺的人，将针头刺入妮可的血管中。夏天转过身，从托盘里拿起了一支变种药剂，轻轻地弹了弹。夏天将那泛黄色的药剂打入了输液管中，看着那因为黄色与蓝色液体混杂而成的绿色，慢慢地注入了妮可的身体里。第二天对于夏天来说是痛苦的一天，虽然对于妮可来说，真正遭受痛苦的是他自己。对于眼前这个被吊着的诱人躯体，夏天毫无人性的，没有一点留守的执行着程序。他不想放一点水，越让妮可尽早的转变，妮可存活下来的概率就大一些。相对于简单的拷打来说，夏天真的怕后面的程序，那些才是真正会死人的程序，一个不小心就会出现意外。在这极为漫长的三天里，那曾经白皙白嫩的皮肤已经变得不成样子了。青一块紫一块的体无完肤这个成语已经完完全全可以用在妮可身上了。夏天无奈地放下了已经昏迷过去的妮可，他知道在这一个阶段中，妮可是根本无法转变的，所以只能进入更危险的下一个阶段。夏天强忍着放弃为妮可改造的冲动，将其放在了病床上，盖上了一个洁白的床单。夏天低下头，默默地闭上了眼睛。相对于身体的折磨来说，心灵上的折磨才是更加让人难以承受的。思索之间，夏天听到了妮可在昏迷中呢喃自语：
皮特，我现在和你一样了，我对你的经历感同身受。
见鬼！
夏天知道那是妮可父亲的名字，不由得狠狠地咒骂了一句，起身离开了座位，却又不敢真正的离去，生怕妮可真的会有生命危险，只能站在远处的工作台旁，看着四周昏黄的灯光，默默地发着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数天，废旧建筑在麦克的努力下不断地干净起来，各种生活必需品、家具也被麦克一件一件地购置了进来，好像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夏天的内心也是期盼的，因为夏天竭尽全力的关系，每个阶段都异常的缓慢。在第九天的时候，一件让夏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第一天妮可躺在病床上开始，到现在已经足足过了九天了。夏天心怀忐忑地走到一个棺材旁，慢慢地掀开盖子。每次打开盖子的时候，都仿佛开启一盒巧克力一样，让夏天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滋味。模板上迟迟不来的任务成功提示，清楚地告诉着夏天，妮可还没有转变。所以，对于夏天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妮可还活着。如同上两次一样，夏天满是忐忑地慢慢打开盖子。入目的是妮可被冻得异常苍白的面颊，面无血色，浑身仿佛被冻僵了。区别于夏天的上几次检查，这一次妮可发抖的幅度非常非常小，哆哆嗦嗦的，艰难呼吸也不再急促。整个人静静地泡在了充满冰块的水中，好像在完成自己生命中的最后旅程。在夏天面前，用肉眼可见的速度离开了这个世界。
妮可，
夏天下意识地喃喃着，却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双手重重地打在冰块中，夏天一巴掌狠狠地拍在自己脑门上，冰凉的水渍让他更加清醒了，更清楚地意识到了死亡的降临。 就在夏天沮丧的时候，尼可突然睁开眼睛，嘴巴张得老大，疯狂地呼吸着空气，恢复了哆哆嗦嗦的模样。一只手有力地扒在了棺材上，从充满冰块的棺材中坐了起来。执行任务，光辉之路初级。任务性质，连环。用你最极端的方式开启在漫威宇宙中立足的旅程。已完成制造目标，变种人。人文身份核实，大幅度提高身体素质，拥有超强自愈能力，大幅度增强反射神经，激发体内变种基因，隶属变种人群体，符合任务条件。任务完成度10分之2，奖励光球乘一。
哼，尼可。
夏天急忙想要过去扶住尼可，而女人先他一步爬出了棺材，一头栽倒在了冰冷的地面上。当然，相对于冰棺材里的温度来说，现在那冰冷的地面对于尼可应该是温暖的。短短的几秒钟，大喜大悲的夏天还没有回过神来，亚意识脱下白大褂包裹在尼可的身上。在包裹的过程中，夏天看到尼可身上的淤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不见，惨白的肤色也在逐渐变得红润，哆哆嗦嗦的身体却依旧有些僵硬。
我还以为你是个冷酷的石头。
尼可的牙齿打着颤，发出了清脆的声音，说话也是很吃力的。
刚才可不是那样表现的，你。
夏天的脸有些挂不住了。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夏天的确是一个比较开朗的家伙，但是融入这个世界之后，漫长的10年九头蛇生涯让夏天学会了沉默。夏天的性格、行事作风的确被改变了很多，变成了一个有些沉闷的人，也不愿意表达自己的内心情绪。结果刚才夏天认为尼可死亡的那一刻，付出了巨大努力，却得到了依旧失败的结果。夏天真的有些沮丧的，情绪和表情都没有管理好，有些失控。但是这些都无所谓了，只要这个妞活过来就好了。真的，夏天真的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就如同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去哈姆莱区的黑帮聚集地找他们的老大完成任务，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女人一样。而现在，在13名病人死去，只有韦德一人存活的概率之下，尼可依旧活了过来。夏天在这一刻真的想要感谢上帝了。